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一师恩。
请听明慧一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回忆师尊在长春讲法的日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8年10月1日。回想起您传法的日日夜夜，泪水啊再次洒满胸前。每当我聆听师恩颂这首歌时，泪水就不由自主地流淌。历经9年的磨难，每当在磨难中，只要想起伟大的师尊，心中的阴云顿时被大法的慈悲驱散。我深深地感到，得了大法的生命是多么幸福，尤其是作为大法弟子，作为师尊亲自救度的生命是何等的自豪。大法的光辉永远照耀在苍宇间。下面我把自己参加师尊讲法的一些回忆写出来与同修们分享，同时也见证大法的辉煌和师父的伟大。第一部分，参加长春第6期法轮功学习班。1993年7月我参加了师尊在长春举办的第6期法轮功学习班，地点在吉林大学明放宫。第一堂课至今难忘，当时我坐在大约第12排的中间靠过道的座位，看师父很清楚。师父当时给人的印象就是20多岁，非常年轻，身材高大，穿着雪白的衬衣，非常简朴。师父的声音是那么清亮透彻，其实很难用准确的恰当的词来形容。我觉得世界上再也没有谁的声音能与师父的声音相比。现在知道是师父的法深深地打到了我的心中，所以才有这种感觉。现在我还对师父当时讲的一句话记忆犹新。师父说，修炼的人就是一个完全为别人活着的人。当时我听了师父的这句话后很吃惊，不明白什么意思。想当初自己是一个很自私的人，所以才会觉得师父的这句话很难理解。我作为附近的人都把双手放在腿上，掌心向上，说是要接信息，让我也接。我试了一下，觉得不太好。不知怎的就想双手合十，心中充满了庄重虔诚，于是就用这个姿势听完了第一天的课。我听得很专注，因为师父讲的道理太新奇了，从来没有听到过。第二天讲开天目，我就觉得两眉之间的地方好像被什么东西揪住往里钻。说到这要讲一件事，因为我的单位离办班地点较近，所以我每天下班后5点就能到。有一天我有幸与师尊相遇，大约20多米远。我当时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师父，当时自己完全是一个常人，心中甚是奇怪，这么年轻的气功师怎么讲出的道理条条是道，知识怎么这么渊博。我从小到大所有的老师也没有一个能和这位气功师相比，我心中充满了敬佩。师父的气质神态就是到现在我都没有找到一个恰当的词来描绘。现在有许多学员羡慕见过师父的人，但当时见师父真的是很容易，因为师父每天来的都很早，6点开课，师父5点准到。有时师父与学员交谈，但是开会的时候多，师父没有架子，总是平易近人，所以见到师父的人太多了。 记得在学第五套功法时，教功的学员在台上做示范，师父不辞辛苦，不嫌麻烦，在下面亲自给学员纠正动作。在打手印时，有个动作我做不好，师父路过看见了，给我纠正过来，至今难以忘怀。在修炼之前，由于在常人的大染缸中被污染，泡在名利情中，我满身业力，多种疾病缠身，苦不堪言。每天一把一把的吃药，开中药一开就是六副，其中最严重的是肾小球肾炎。这个病属于自身免疫性疾病，很难治。后来发展到慢性肾功能不全，到医院一看就是一个月假，医生要求绝对卧床休息，什么也不能干，一干点活腰疼得要命，病情就加重。我看着别人干这干那，我就像被判了死刑一样，心中痛苦极了。后来到了酸中毒的程度，一天要呕吐几次，不得不服用大量的碳酸氢钠纠正。酸中毒就意味着朝尿毒症发展，濒临死亡。是师父在一开始办班就给我把病根拿掉了，净化了身体。是李洪志师父救了我，给了我第二次生命。在学习班快结束时，师父要求每个学员都要写一篇心得体会。当时我用常人心在想，这么多的人，2000多人，一人写几页，那得多厚一摞子啊！师父传法那么忙，每个班的人都写，师父看得过来吗？就没想写，但是师父又重申了一次，我就写了9页。当时的认识很肤浅，谈不上是什么心得体会。记得我当时是交给了教动作的学员，他很认真地放在皮夹里。我还问他，师父真的看吗？他说，那当然了，你应该写，师父每天都看。后来听师父身边的人讲，师父在百忙的传法班班中，在旅店里，在列车上那微弱的灯光下，别人都在睡觉时，我们的师父顾不上休息，在一篇篇的看学员的心得体会。现在想起来，心中还是非常感动。在传法中，师父付出的真是常人难以想象的。第二部分，参加长春第七期法轮大法学习班。1994年4月29日到5月8日，我参加了师父在长春举办的第七期大法学习班。看到师父在讲课前多次清理空间场，打出去很多的功，现在才知道邪恶对师父传法干扰很大。在第二天讲课时，讲到另外空间时，师父为了使我们能更好地理解法，利用讲台上的杯子，师父一只手拿着杯子，另一只手对着杯子往旁边拉。在拉的过程中，我看到每一层都有杯子，直到最后固定下来，我真实地看见了另一个杯子，比原来的略微小了一点。我自己后天观念很重，受实证科学的影响，思想很僵化，看不见的东西就很难理解和相信。师父这样一开示，一下就明白了。后来在1994年某一天晚上，我没有开灯，一个人在家练神通加持法。刚开始打大莲花手印时，我忽然睁开眼睛，看到从我两手心之间光芒四射，非常好看，我想这一定是师父让我看到的另外空间的景象吧，这让我更加相信大法，也是师父对我修炼的一种鼓励吧。 第七期、第八期是因为参加的人太多，时间又紧，为节约时间，白天一个班，晚上一个班，这样一来却苦了师父。师父有的时候吃不上饭，休息不了，很辛苦。师父总是为学员着想，总是为别人好。那年师父传法的日程安排得满满的，一大张纸，一点空闲时间都没有。师父为传大法太不容易了，不但要清理另外空间邪恶的干扰破坏，还要奔波各地，吃着最简单的方便面，承受着资金不足等各种艰难。师父班班收费是最低的，第一个班是50元，以后再参加减半25元。师父为救度众生承受的真是太多太多了，这是我们永远都无法回报的。师父讲法不用讲稿，我特别注意过，当时还不理解。师父每天讲课前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放在讲台上。师父讲法深入浅出，风趣生动有劲，也就是讲得透，很复杂的问题师父一句话就能点到实质。师父有时看一下那张纸，有时根本不看，而且时间掌握得很准。我当时就好奇地想，那张纸上写的是什么呀？好像没有多少字呀，怎么师父讲起来滔滔不绝呢？现在才明白，师父讲的是宇宙大法，博大精深，用什么稿呀？而且每堂课还要被学员的掌声打断多次，甚至有时掌声还要持续挺长时间。由此可见，师父的讲法多么受欢迎，真是深入人心啊！这也体现了师父传法不做广告，不发通知，完全靠的是大法的威德，而不是用人的办法传。写到这里，我想起了邪恶在诽谤大法时造谣说师父的转法轮是别人给编的，简直太可笑了，不值得一驳。凡是听过师父亲自传法的人，或者是后来看过师父讲法录像的人，都会明白这部大法就是师父亲口讲出来的。后来出书是根据师父各地讲法的录音，师父亲自整理的，任何一个人谁能讲得出来呀？这次班上师父又一次给学员净化身体，当时我是参加完班后再回家吃饭，每天听完课都是晚上8点钟了，赶上车就坐，赶不上就走回去。我家离班班地点很远，奇怪的是既不感觉饿，走回去也不觉得累，浑身轻飘飘的，不一会儿就到家了。当时意识不到，后来才知道这是师父给做的。学习班结束时，师父应学员的邀请打了一套大手印。师父的手印姿态优美，动作刚柔并济，我虽然看不懂，但是心里觉得很好，知道可能是师父对我们的期望吧。很多人送锦旗给师父献花，最后师父站在讲台上用力挥动双臂转动大法轮，全体学员起立用雷鸣般的掌声答谢师父，依依不舍。为了满足学员的要求，师父与几千名学员合影。你想，几千人两个班得照多少相啊？我现在还记得照相时是中午，天气挺热，师父不怕麻烦，不辞劳累。师父真是为我们树立了无私无我的榜样啊。第三部分，参加大连报告会。1994年12月31日，我参加了师父在国内最后一次传法，大连报告会，地点在大连体育场。去的人很多，大约有6000多人，还有一些人想去，但是没有票，去不了。师父是刚刚结束了在广州第五期学习班，风尘仆仆赶到大连的。那天天气很冷，小雨夹着雪。由于到得比较早， 我们哪里也不想去，就在体育场的外面等着师傅的到来，有交流的，有练功的，等了很长时间，大半天的时间，终于等到了入场的时间。当时那么多的人，但是入场却是很有序，偌大的体育场坐满了学员。当伟大的师父进入会场时，全场学员齐刷刷的一下子全部起立，用雷鸣般的掌声，六千人的掌声，欢迎着远道而来的师父。师父双手示意学员坐下，这时全场学员的目光一下全部聚焦在师父身上。我看见师父穿得很单薄，脚上穿的是夹皮鞋，而我们则是全副冬装。看着师父的辛苦，穿得那么少，众弟子心疼师父啊，不知是谁小声说了出来。我当时心情很复杂，一方面心疼师父，一方面又觉得自己修得不够好，对不起师父的苦度，所以心里很酸，我想哭。我旁边有些人也哭了，能听到，甚至看到有的男学员也哭了，大家谁也不敢放声哭，尽量压制着，怕干扰影响师父讲法。我带去的纸巾全用光了，尽管在哭，但是耳朵还在听着师父的讲法。中间师父又给大家清理身体，我想自己已经早就没病了，就没起来。师父说，没有病的可以想想你的亲人。于是我就想，我丈夫的腰曾经因为端一大盆洗衣水用力过度，腰椎有问题，师父都给清除了。最后结束时，师父又为学员打了大手印。师父知道弟子心中所想，所以不顾旅途劳累，师父高举双臂绕场一周向学员致意，目的是让很多没有见过师父的学员能见见师父。其实见过师父的学员也非常想见师父啊，那是多大的场啊！我当时泪眼模糊。全体学员起立，用热烈的掌声表达着弟子对伟大师尊的敬意。当师父来到我们这一面，我赶紧用手擦起眼中饱含的泪水，目的是好好的清清楚楚的再看一看我们无比热爱无限敬仰的师父。看见了，我看见了师父的眼睛，师父也在看着我。我的座位是在上面，其实离师父挺远的，但是却感到离师父很近，看得非常清楚，而且和师父目光相对时感到是停留了一定的时间，现在想来才知道是怎么回事。那场面真是太让人感动了，全场学员一直在使劲儿的鼓掌，久久不愿离去。我双手合十，目送着师父离开会场。出场时看见很多人眼睛都是红红的，后来在火车上很多人都高兴地说自己看到师父了，师父也在看着自己，和我的感觉一样。六千多人啊，师父一走一过，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和师父的目光相对，而且是停留了一定的时间。这怎么可能呢？现在才明白，那是师父佛法无边的体现啊，师父的佛法神通无所不能啊。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专题一师恩。
写到这里，让我想起大魔头妒忌师父和大法。他看见大法红传，学的人这么多，而且这些人又是那样尊敬师父，他受不了，所以执意要镇压， 造成这场历史上最残酷、最流氓、最邪恶的迫害。这小丑他怎么能知道和理解大法弟子对师父的感恩心情呢？他又怎么会知道大法弟子对师父无限敬仰的原因呢？通过多年的修炼，经过师父为我们讲出高层次的天体大穷的法理，以及为什么要正法，我们知道了是法轮大法造就了无量大穷所有的生命和物质。我们的师尊是万王之王，是师尊的正法救度了这一切。在长达九年的邪恶迫害中，我们真实地感受到了这一切。迫害的当初，是师尊承受了所有天体旧势力邪恶压下三界的业力，否则三界早就被毁了。伟大师尊为所有生命付出和承受的无法计量，师尊的威德宏贯苍宇，有多少生命师尊就要承受多少，就要操多少心。因此所有被救度的生命永远不会忘记师尊宏大的慈悲，永远不会忘记师尊救度之浩荡宏恩。没有这宏大的佛法，没有伟大的师尊，就没有一切。从大连回来后，当天晚上在家里我看见了法轮，当时心情无比激动。几天后在梦里又看见了七色光环，很多很大，持续了挺长时间，还看见师父的法相金黄色的，由一张一下子变成了无数张，还看到了另外空间的景色，那对我真是巨大的鼓舞。在以后的岁月里，每当我不争气、悲观、消沉时，师父没有放弃我，用各种方式点化自己，鼓励自己。第四部分，参加1998年长春辅导员法会。1998年7月26日，长春香格里拉大饭店里气氛庄严隆重，我们伟大的师尊亲临会场，为到会的学员和辅导员讲法解法。师父讲了一会儿，就请工作人员把他的座位垫高，由于没有准备，临时弄了一个像小凳子的东西套在师父的椅子上，师父坐在那上面，脚是悬空的，没地方放，胳膊离桌面也远，这种姿势可想而知是非常不舒服的。师父的目的是为了让学员看师父清楚些，当时的座椅有些低，师父为了弟子就是这样讲了五个小时，坐了五个小时。师父又一次为我们展现了他处处为别人，从不为自己着想的无私无我的高尚境界。更让我们难受的是，从始至终师父没有时间喝上一口水。这次法会，师父为弟子们讲了许多高深的法理，还讲了修好的那部分断开的问题。师父在破除着弟子们的各种各样的观念，还讲了掩盖加掩盖，不让我们掩盖自己的观念和执着，还讲了怎样学法，师父提出要通读大法，还有怎样更好的学法等问题。师父是在往更高更广大的层次上推我们，当时大家正在深入学习师尊的挖根、为谁而存在等一系列经文。师尊为我们解答了许多疑难问题，当时全场静极了。师父的讲法对我们思想上产生了很大的震动，每个人都好像屏住呼吸一样，生怕落下师父讲的每一个字。这次讲法使每个人思想、身体上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间休息时，许多学员迫不及待地涌向师尊，为了想让师尊休息一会儿，也有许多学员没有动。其实师父怎么能休息得了呢？由于座位排得很紧密，所以为了照顾没有见过师父的学员，我也只得出来， 否则我右侧的人谁也出不来。就这样，我也被拥到了前面。我在提问题时，师父一下就转过身来，目光看着我，回答了我的问题。我看见师父脸部皮肤非常非常的细腻光滑，好像看不见汗毛孔。后来在师父的经文中才知道，师父的来源和我们不同，师父有自己的体系。师父什么也不要弟子的，师父只是给我们，为我们承受和付出。当时有学员请师父喝口水，但是师父为了解答学员的问题一直没有喝。师父是站着回答学员的问题，也没有休息。后来这件事让很多学员过不去，一想到就难受。师父讲法解法时，每讲完一个问题，弟子们都报以热烈的掌声。这掌声表达了历经数年的修炼，在理论与实践的升华中，弟子对师对法有了更深的认识后，从心底发出的对师尊的无限感激，无限的敬仰。这也是弟子们对大法和师尊发自内心的赞叹和折服，在那种场合，这是唯一的表达方式。最后，师尊提示我们说，时间已经过去5个小时了。但是我们由于听得十分专注，似乎忘记了时间。当时有些问题提得不太理想，就包括我提的问题也是一样，好像不该提的问题。尽管如此，伟大的师尊还是有办法破除我们的观念和障碍，拓宽我们的思维，把大家应该提高的问题讲出来。师父讲出了宇宙天体不同层次的法理，讲得很高很广，体现了师尊对家乡的慈悲与厚爱。后来又出了书，对全世界大法弟子都是往高层次上拔，使大家在整体上提高。5个小时，谁也没感到时间长，好像很快就过去了。再讲5个小时，大家也愿意听，鼓掌鼓的手都有点疼了，还是舍不得和师父分开。现在每当想起师尊，无论在什么场合什么地点，不管是在家里走在路上还是坐在车上，每当想起师尊，总是抑不住自己的泪水。真是千言万语，用尽人类的语言也表达不了弟子对伟大师尊慈悲救度的感激。我们的师尊为了众生真的是耗尽了一切，我们的师父真的是太伟大了。我个人的经历只是一小点，师父的功德充满了宇宙，充满了大穹。
请听明慧一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参加师父广州传法班的幸运时光。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8年12月27日，作者海外大法弟子。10多年前，由于对人体科学感兴趣，学了几种假气功等，当时感到不合口味，又去庙里皈依，结交了一些和尚尼姑，后来感到他们并非所想的那么纯正可敬，庙里买回的经书也看不懂。后来又与好友相约结伴北上去长白山老林里拜师。就在此时，一位居士借给我一本法轮功修订本，当我翻开书见到师父照片时，好像在哪儿见过。当看到关于开光内容时，我便认定这是一位法力高强了不起的高人。联想在庙里50多和尚十几个居士在大殿内念经一上午开不了几个光，而这位师父竟用照片半分钟时间便可真正开光，这得何等高的法力啊。我一口气读完法轮功这本书之后说，我是空前绝后，今后就练这个功了，别的什么都不要了。随后几经周折，我获得一张师父广州五七传法班的无座站票。
记得94年12月20日那天，从广州火车站出来，在旁边广场停着几辆巴士，车上贴着法轮功报道处，一个女士向我招手，来上这辆车。我上车后被安排在广州沙河部队招待所，里面有美国、台湾、日本、北京、南京等地的学员。第二天会场在越秀体育馆，当我走下天桥惊呆了，只见一大片人排列整齐，有好几百人坐在地上一动不动的在打坐，真令人敬佩。体育馆门前已有很多人在排队，一位工作人员喊着，有票没座位的人过来。我当即过去跟着进了门，只见里面看台上人山人海，全是人。原来这个大型篮球场前面放了一张桌子，上面放满了麦克风，后面背景挂着一块金黄色的幕布。我们被安排在离讲台很近，席地而坐，其中好多人是来自中国边远的省份，在我周围好几位是来自迢迢千里外的贵州省，他们正闭目双盘坐于地上，真给人一种肃然起敬的感觉。快到上课时间时，四周突然响起暴雨般的掌声，我立刻也跟着鼓掌。只见高大魁伟、气度超凡的师父微笑着走进来了，边走边向周围挥手致意，大家好。师父落座后，从西装口袋中掏出一张小纸片，就是讲稿。我坐在第四排，离师父很近，望着师父那慈眉善眼、双目如炬、深邃严肃的神采，心中立刻升起一种说不出的崇敬。师父在讲台上讲着过去连神都不知道的天机法理，在这十恶之毒世中还来度众生出苦海。此时不知为何，我眼泪唰的一下止不住的流了下来。师父每天讲一个半小时的课，然后由随师来广的学员教功，师父在旁边讲要领边纠正动作。第二天讲到开天目时，我只感到前额有力的往起聚，肉往里收缩。同房间的北京的一位工程师，他说看见我坐的地下是一片小树林与和尚。我当时没悟性，还和他争论看错了，我就坐在那儿。第三天一位南京女士说耳朵不好，要和我换位置。我看她的座号很远，一想师父在法中讲要提高心性，为别人着想，就高兴地换了票。第四天师父给我们净化身体，让站起来跺脚，随着师父的口号就听砰的一声，非常整齐。第六七天时，北京几个工友当时的称呼说他们那里有一个空位，我去那里一看，是在幕布后面，正好挡着讲坛，当时心里凉了半截。讲课开始后，就听师父说坐在我身后的一样也落不下。最后一天解答问题，当时在广东市面出现一种所谓获联合国金奖一尺见方的铁皮小气功机，被吹嘘说操作简单，疗效明显，有许多人购买。有两位美国工友让我帮买，当时我也买一台，打算带到澳洲也免费给人治病。但听师父讲的附体法理后，觉得这个东西不对劲儿，有问题，但因是铁皮机器而非是人被附体，甚是困惑，当即写一纸条想请师父开示。正巧师父走到我们这边，赶忙把纸条递向师父。师父看完后转过身去，一会儿回过身来说，那上面有个小附体，并问我买了没有，我说买了。师父开示，拿着我的照片打大莲花手印开光。我说是师父，我知道了。当时心中想，只有师父慈悲，法力高强，若真把这坏东西带去美国澳洲，不知要害多少人，这是害己害人呢。心中对师父的感恩之心无以言表。解答问题之后，紧接着各地学员向师父敬献鲜花锦旗，远远望去真是五彩缤纷。最引人注意的是一位工友双手举个头顶比人还高的一个金色的大佛字锦旗，全场好像感应似的又一阵热烈的掌声。最后师尊在走后台时转过身来，挥动双臂交叉着推动着，然后双手向全场抛洒着，把最珍贵的好东西给我们。 大家一面流着热泪，一面向伟大慈悲的师尊鼓掌合十，久久不愿离开会场。时光快，转瞬已过十余载，没想到这竟是师父中国大陆最后一次传法班，作为宇宙历史难忘的一页，永载史册。
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聆听师父在延吉的讲法，作者北京大法弟子静宇，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8年9月18日。我是94年7月10日得法的老年大法弟子，每天去小公园练功，刚练一个月左右就有幸去延吉聆听师父讲法。当时是94年8月20日至27日共10堂课。我当时就想，我刚刚修炼就有幸能见到师父，真是太幸运了。我非常的高兴，非常的幸福。我们这次听课地点是延吉体育馆，听课的学员来自全国各地，共有4000人左右。当师尊走上讲台时，全场起立并长时间热烈鼓掌。师父身材高大魁梧，穿着朴素干净大方，面目非常慈善，显得很年轻。师父讲课时声音洪亮，非常的好听，全场学员在听课时都非常的安静，师父说的每个字都能听得很清楚。当我听完这十堂课下来，真是受益匪浅，我感觉我的世界观都变了，我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有很多百问不得其解的事情都能用大法去衡量，而且都能找到正确的答案。我真的明白多了，也知道怎样做人了。94年的夏天非常炎热，我的脖子上前后左右都长满了痱子，因为痒得厉害，老去挠，挠完就痛，不挠就痒，整个颈部都烂了，特别痛苦。我真的有点忍受不了了。我们从延吉回到北京时是8月30日下午，晚上我洗完澡就睡了。第二天早上奇迹出现了，我脖子烂糟糟的皮肤完全好了，不痒也不痛了，完全恢复了正常状态。当时我心里别提多高兴了，我想就是去医院治疗，打针吃药，药好也要10天20天的呀，这怎么一夜之间就完全好了呢？一分钱也没花，还好得这么快，真是太神奇了。修炼之前，我还有心动过速，还有高血压病，高压180左右，低压110左右，心跳、血压经常用药维持，一停药就发作。这次从延吉听课回来，这些病状都不翼而飞了。这些年来通过修炼使我身体健康，不再受疾病的折磨，还节省了大量医药费。我太感谢师父了，太感谢大法了。我从那时起就下定决心跟随伟大的师尊修炼到底。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一定听师父的话，做好三件事，修去人心和执着，修去不好的一丝一念，圆满随师还。
这一期的忆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